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是讲到教父哲学里面最伟大的一个哲学家，就是奥古斯丁。那么上几次我们提到奥古斯丁的生平、著作以及他基本的一些思想。那么上次结束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奥古斯丁内心所真正感受到的，除了他在追求上帝，他在用理性去分析人的这个理性如何去走上上之道，从天人之际里面从人走到上帝，然后有一条上下之道，就是人他不能够完全走完这条路，上帝他要帮忙，他要降凡，所以道成肉身，变成上帝亲自降凡到人间世，带领人走回上帝那一条路。那么另外一个呢，他真正的心灵感受到的，他是罪，因为罪是牵扯出人，叫人没有办法好好的走上回到上帝的那一条路去，所以罪恶是真正的阻碍这个人。那么奥古斯丁呢，他33岁以前，他对罪恶的经验比任何其他的一个基督徒好像都多。所以我们说，从这里来讲，奥古斯丁主要的贡献，他把柏拉图的体式、把希腊罗马的体式，加上对恶的这个感受，并且对恶的这个阐明，他无论在希腊的体式当中、罗马的思想当中，我们找不到罪、罪恶这个字找不到。那么要真正找到罪恶的，那还是旧约圣经。希伯来民族他们受苦受难，他要用理性的方式去解释人为什么受苦受难，苦难是哪里来的，所以他归于这个罪恶。那么这一个奥古斯丁他的罪恶，他并不是说神话中所讲的堕落的神所做的事情，而是人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做了罪恶的奴隶，然后所以真正的产生这个罪恶。因为人有罪恶，所以在他上上之道当中没有办法发展自己的天性，没有办法使人超度自己回到神性的一个境界，他自己曾经堕入到如此善恶的二元对立当中，对不对？他信了摩尼教，而且信了那么久。那么恶的发生，那么使到奥古斯丁他不得不在上上之道当中走上下之道，就是要讲上帝他怎么拯救了这个人类，这一个方式就是要把神学跟哲学连到一起，要把人的知跟性连到一起。因为知是人从自己的理性开始，信呢是从上帝的话那里开始，用上帝的启示那里开始。人性抽身有困难，应该由神性的光照跟恩宠来去处理。光照这个字也是奥古斯丁很特殊的一个概念，是新柏拉图主义的这个概念，是上帝他要照明我们的灵性，让我们了解到罪是使到我们不能抽身的一个最大的阻碍，所以你不要犯罪，如果犯了罪之后你要悔改。那么这个人性抽身应该由恩宠跟光照来做补助。那么这解决了第一个难题。可是第二个难题呢，是如果上帝是全知的，他守的这个人将来他会不会运用自己的自由去作恶？所以奥古斯丁还是要问，如果上帝是善的，又是全知的，是全知全善，他怎么会容许恶的产生？他怎么会就造一个人，然后又给他自由，让他能够罪，能够犯罪，到最后他会下地狱，他能够堕落，那上帝是不是就有缺陷？所以这是奥古斯丁在他哲学的著作里面提出这样的难题。当然他提出难题他要负责 要求一个答案，所以奥古斯丁指出这是属于时间的问题。时间是什么？奥古斯丁他觉得那真是一个奥秘。 他曾经讲过，他说如果你不问我时间是什么，我就好像知道，我当然知道时间是什么，我就生活在时间当中，我的过去现在未来就是时间。可是当你真正的要深一层问究竟时间是什么，那我就说我真是不知道时间究竟是什么。它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不是一个纯粹的东西，它是在我的这个生命里面的一个附属的东西。就好像我们说空间，它也不是一个东西，它只是因为有东西存在，它的上下前后左右是空间，因为有东西存在，它的过去现在未来是时间。所以我们说时间跟空间究竟时间是什么，因为提到时间，阿古斯丁认为人生的这个三途时间，它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那人的知识呢，受了时间的限制。比方说，我们通常来讲，知道现在的一些事，过去的我们记忆一些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未来我们是无知。当然，我们可以讲一句笑话：可好，我们对未来无知。诸位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真是对我们的未来一清二楚，那我们现在生活一定非常非常的懊恼，对不对？你可以看见你未来有什么困难，对不对？然后甚至你可以看到你身边的亲人，甚至你可以看到你怎么死，还蛮可怕的，对不对？可是我们说上帝还是很好，他给我们的知识里面只给我们一点点，你知道现在一部分，知道过去一小部分，未来是无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理由活得很带劲，因为你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可是上帝呢，他是永恒的，他没有时间，他的一切都是永恒的现在。所以我们说当讲到他的知识的时候，他就没有所谓的过去的知识，现在的知识，未来的知识，因为他永恒，他没有时间。人有时间，所以你就有限制，你不知道未来，过去你知道一点点，现在你知道比较多一点。上帝没有时间，所以奥古斯丁的哲学他就说，那上帝你就不应该问你有什么东西不知道，他一切都知道，因为在他的，在他的面前一切都是现在。所以在永恒的现在人类，在上帝的知识里面没有时间的限制，人民没有时间的限制，所以他没有所谓的未来还是过去，人民一切都是现在。阿古斯丁觉得在这样一种观点之下提到上帝给人的自由的时候，他是现在。对吧，提到上帝知道我们善用我们自由，枉用我们自由也是现在。人类作恶的可能性，所以上帝来讲给予人一种空的这个可能性，你可以利用他行善，也可以利用他作恶。所以我们看善恶的问题在这里，不是直接看成果的善跟恶，应该先看造成善跟恶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原因还是条件，我们说自由。所以自由是上帝给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恩惠，因为自由是表示他比较接近上帝。人民如果他不给人自由是机械，那是人比较接近物质。所以奥古斯丁在这里一个结论，他说上帝，善是上帝的分数，恶是自己做的，人应该负责。所以他也把这样的一个理念写到他自己忏悔录里面，写到论自由意志里面。所以甚至我们说奥古斯丁，也就是以后教会里面圣主义，就是耶稣基督受苦受难的纪念的时候，很特别写出了这一句话，就是幸福的罪过，幸福的这个缺陷。为什么幸福？因为人，因为他有罪恶，因为他有缺陷，所以才换得了上帝的降凡。如果人类没有罪，人没有犯罪，上帝用不到变人，他用不到救赎，他只要创造就够了。而且我们说上帝的第二位耶稣基督降凡成人，那是人的罪过所换来的最大的一个恩惠，人都不敢想的这个问题，上帝才做了。 所以很多神学家都跟说奥古斯丁的这种想法，认为人的罪过到最后还是幸运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人不犯罪，上帝不会变成人。现在由于人犯了罪，上帝竟然成为人，降凡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住到一起，跟我们一起生活，跟我们一样的有情感或喜怒哀乐，跟我们一样会死。那么这样的一个上帝的爱的表现，不能够比他再大。所以奥古斯丁的整体思想来看，人性也就在这一切的迷失跟迷惑当中，在一切的引诱跟颓丧当中，能够由于上帝的眷顾，人仍然是顶天立地的。总是人的理智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了解，甚至我们说人的情感有很多东西不能够接受，但是毕竟上帝还是来到这个世界，使人借着信望爱找到上帝自身。人有很多的苦难，可是在一首女人里面也有这么写，说有一个信徒，是吧，他很心里很平安，什么事情都很顺利的时候，上帝让他看到他自己的所有的生命的迹象，过去的一些事情，所以让他看到海滩上有两对脚印在走。那么这两对的脚印，当然上帝人让这个信徒知道，一对是上帝的，一对是他的。他意思就是上帝在很平稳的很好的一个沙滩上陪着你去散步。那么然后这个脚印一直从这个平稳的沙滩一直走走走，走到一些有石头，有很多这个刺猬的一些我们说胖阔的壳，然后有一些化石，那么有一些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困难的时候，这个信徒只看到一对脚印。那么然后这个信徒就开始有一点抱怨，他说上帝怎么搞的，在我很平安的时候，很好走路的时候，你陪着我走，然后到了一个困难的路的时候，你就让我单独的走，对不对，你就离开了。不过上帝开始讲话，上帝他说你还是看清楚一点，究竟在这个荆棘当中，在困难的这一段路上的那一对脚印是谁的脚印，是你的还是我的？你看清楚的时候，你知道那是我的脚印。在很平静的这个海滩散步的时候，我让你下来走路，跟我一起走，到困难的时候我背着你走，所以那一对脚印不是你的。所以这是在灵修的生活里面，人类可以了解到人类自己的罪恶，然后得到的罪罚，所有的这一些苦难跟受苦受难精神，上帝知道，他不但只知道，他带人就受罪。所以旧约圣经里面最后一句话说，连上帝也有擦干人类的眼泪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这个上帝的爱是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奥古斯丁他在内心的哲学里面，他了解到上帝他如何用他的恩宠，用他的光照来就使到人的心灵能够突然的开朗，能够了解到上帝这个爱是什么。所以在哲学上，奥古斯丁最后的一个结论是什么，他觉得人他整个的生活，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人文社会，他的标准不是人，是上帝。然后呢，他讲了很深的一句话，就是人你有多少爱，你的斤两就是在你有多少爱。那么这个爱是什么？爱是呈现出人在内心里面怎么去爱上帝。那么然后呢，上帝他如何在你心灵里面呈现，怎么爱了你。所以在奥古斯丁的论上帝之情那本书里面，觉得上帝的国是爱的国，情绪的就不是，情绪是名利权利做一个标准，那么上天天上的国是爱为标准， 所以奥古斯丁也讲，你爱的多，那么你的斤两就很重，你爱的少，你斤两很少。也就是说，人的地位跟尊严跟价值，你在上帝面前有多少斤两，你就有多少斤两，不会多一点，也不会少一点。所以奥古斯丁把这个爱，把这个上帝对人间的爱，他从这个救赎的这个上帝降凡的这一个爱开始就讲，一直讲到上帝才创造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说，从上帝的人文化，就是上帝变人，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去讲这个救恩。因为耶稣基督到人间是他受苦受难，他跟我们一样的有情感，他一样的死亡，那么然后再回去讲到上帝的宇宙化，他开展他自己的全能，创造世界，创造人类啊，而给人类的最大的一个恩惠是给他自由。因为自由不是命定，自由是一个精神的特色，这个命定的是物质的特色。上帝给人自由，表示他是尊重这个人类，表示他用他的肖像创造了人。那么然后这个罪恶不能够归到上帝的身上，是归到人自己的身上，人自己枉用了这个自由意志做了恶。可是这个恶它不是人，是当然是人类这个致命的一个东西，不过到最后的时候，上帝还是亲自降凡下来。所以从他的宇宙化到人文化，在上帝的这一条思路，使到人能够透过奥古斯丁的这个方式有一条上上之道。那么这个上上之道是可以透过对宇宙的观察，睁开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然后闭起眼睛来想，知道上帝的宇宙化是什么意思。上帝是创造者，这个世界是受造物，人也是受造物。那么然后可是人的，人为他是上帝的肖像，人为他犯了罪，人为他有苦难，人为他要受苦受难，是上帝还是人文化来救了这个人。所以在奥古斯丁的哲学里面可以说充满了神学的一些思想，他是把信仰跟理性连到一起，他是把神学跟哲学连到一起，用这个属于人走回内心的，也就是属于一个心灵的哲学来去处理了这个，从把希腊罗马跟希伯来的信仰从这个未抽入的一条路线变成一个心灵里面内部能够抽入。那么这个内部能够抽入，就是联合了上帝的恩宠跟上帝的光照，在人的心灵里面的一个运作。所以这个我们说是奥古斯丁学说的一个最主要的地方，也是他贡献最大的地方，也是我们研究哲学的时候最能够贴心的一些地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